江浙一带的五岳王秦信伯伐派遣使者至高丽寻回青苔典籍，并经一级大师的红传才重振中风。这一段呢，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可能还会继续详细的给大家要解释包括讲到。这个呢，有关于我们这本的青苔施教仪是怎么来的，就是跟这一段的文字有关系。下面这一点呢，接下去说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对于从日本朝鲜重新取回来的这个经典啊，有广本的金光明选译跟略本的金光明经选译啊。有关于金光明这本书呢，我们在青苔施教仪里边呢还会介绍到啊。这本书有广本跟略本的不同，所以呢导致了一级大师下面的两位师兄弟，对这本书的观点不同呢，就分成为青苔中的个三家派跟三外派啊。他的下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里说一级大师以下形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一派以一级的再传弟子知礼为首，称之为三家派。一级的另一个弟子慈光智英，慈光是号或者是寺庙的名字啊，智英呢他的这个法名，传门人悟恩资源等形成另外一派，称之为三外派。这个三家派跟三外派呢，当时这个三外派的没有说自己是三外派，可是三家派呀，为了贬低这个三外派的人观点不纯，所以把它称之为是这个三外派，称自己是三家派。三家派跟三外派呀，大概延续时间有40多年。我们下面说的三外派的主张啊，有些是接近寡言宗的教观，那也就是说三外派的这个观点呢是受了寡言宗的影响所以他这个阐述的理论呢跟寡言宗有点相近，所以这个原因呢被三家派呀呵斥，他认为他这个教义啊是不纯正所以不久解筛微。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我们说略微提一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得要去看这个青苔宗的发展史，或者是青苔宗的这个教学史都有讲到。青苔宗的这个历史啊，还有一个通史，青苔宗的这个通史内容比较多，对这一段的讲的都比较详细我们这个九祖下面呢是第十祖十祖一直到16祖我们这里略过去不讲。这个不讲的原因呢，因为这几代祖师啊基本上属城为主所以对于青苔宗怎么样的这个发扬光大呢，在整个的青苔宗历史上影响力不是很大，所以一般呢这个把它略过去了我们再看是17代祖师。这位祖师呢在我们这个青苔宗的范围里边呢应该是说贡献非常大整个的青苔宗的历史当中他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祖师。青苔宗在中国的历史上比较早的一个宗派，到了唐朝的时候有寡言宗三论宗唯识宗禅宗各宗派的兴起，青苔宗呢这个很快也衰落下去。到了九祖湛然大师的弘扬之下，这个青苔宗呢又兴盛起来了 那这个唐朝一直到了这个宋朝，啊，到了宋朝的十七代祖师之前呢，这个天台宗还一直在蜀城之间。也就是因为有这位第十七代祖师的提倡、宣传、宣扬之弘扬之下呢，这个天台宗这个时候呢，跟禅宗啊还是还能够啊这个互相抗衡啊。到了宋朝之后，就会从师礼大师之后，这个天台宗呢又是慢慢这个衰下去了。所以这个我们讲天台宗的历史的话呢，第十七代祖师是不可以不讲的。好，我们接下去看十七代祖师的情况。四明知礼大师，四明是在这个宁波啊，这个地方，他住在四明山，所以我们一般称呼他呢是四明尊者，啊，表示对他的恭敬。知礼是法名，他生于960年到1028年，啊，到现在呢已经是这个1000多年时间。俗姓金，字曰隐。他这个曰隐呢，我这个没有去查过哦，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感觉到好像不是这个啊。宋太祖靖隆元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县，因为那个时候宋朝的时候还不是宁波地区啊，他是个宁波县。7岁呀，甩母，7岁死了母亲，一直与当地的太平相信国士洪玄法师出家。我们这个出家的一般呢有剃度师啊，有这个德法师，他的剃度师呢应该是洪玄法师。15岁之后啊，受具足戒。20岁的时候呢，听说这个宝源寺的义通法师对这个天台教义是非常的精通。宝源呢是这个地方名啊，宝源寺。义通法师呢，好像是这个也是韩国人，好像感觉啊。他当时听到义通法师的这个对天台教理非常精通，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开始他这个学习的教观。才经过一个月呀，他就能够以天台宗的这个观点去阐述啊《心经》的这个深意，所以跟他学一个月呢，就能够讲《心经》。那这里提到他说一个月就能讲《心经》。那说明这个人是智力大师呢，是这个人非常聪明，啊，也智慧很高。那以人家说这个心经不是很好讲嘛？那不是这样的，他是以天台宗的这个观点呐，天台宗的这个58教，啊，根据这个一种讲的方式去讲的，说这样就是比较难。那现在呢有很多的什么张老师啊、王老师，他们这个讲经怎么讲的呢？一文消文讲，哦，这个文字上是什么意思，大概的这样介绍下去。那这样呢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哦，掺杂着自己的这个观点在里面。一宗讲的话呢，宗是宗派，是根据一个宗派的观点去讲，这个宗派的观点呢是经过历代祖师给我们定好的一种方式讲下去的。那基本上呢不会这个偏离这个经书的宗旨。那一经一消文讲的话呢，很多出问题就在这里，根据自己的意思把海阔天空的讲了一大堆，啊，这个容易会出问题。魏久名震四方，啊，他当时学了天台教观之后啊，无论是讲经或者是悟净，哦，都是非常的高，所以呢他的名声啊很快就传到很远的地方。僧侣元吉，哦，僧侣元吉这里说什么意思呢？是跟他学的人。 淳化二年，这个时候还是在宋朝啊，公元991年，住持甘府寺。我们这个住持啊，现在有的人写了一些主持啊，这个写错点了，应该是住持。那这个主持人，那个如果是开会啊什么，那用的是主持人。我们佛教里说这个住持呢，是住的这个地方弘持佛法，所以称住持，不是主持。现在很多人啊，外行人没有这个专业学过的人呢，基本上把这个住持写成主持了。这个住持跟方丈是怎么一个区别呢？方丈是谦虚的称呼，住持呢是正正规的称法。方丈是方方一丈，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为印度的这个维摩诘菩萨呢，他住的地方是方方一丈的地方，所以这个出家人说住在这里弘持佛法，表示谦虚。我所教化的地方呢，仅仅是方方一丈而已，表示非常小。说方丈呢，这个是谦虚的称呼。住持呢是真正住在这个地方弘持佛法。一个寺庙里边怎么样的成住持呢？必须要四大帮手、八大执事，也就是这个寺庙里最少最少也得要48个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档次啊，才可以呢成为一个住持。现在呢，小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人，他对这个也没学过，名片上印出来某某某什么寺庙住持，这个应该称不上。我们小庙里的一般的这个负责人呢，称经院或者是当家，那是可以的。当家呢是俗称。称经院呢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这个丛林里边呢，上面总的负责人是住持或者是方丈，方丈下面四大帮手啊，这个比如首座、东堂、西堂、后堂，这个四大帮手，四大帮手下面呢才是当家、知客、这个僧职、维罗、疗养等等。所以这个当家的位置呢，如果在丛林里边的话呢，还低于四大帮手。所以小庙里边一般呢，就是可以称当家，应该不可以称住持。我们这个浙江省佛教协会在2012年去年还特别发了一个文件下来。这个文件上怎么说呢？也是普通的小庙里边不要随便称自己是住持，还发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啊，说明了这个住持方丈啊，这个名词呢，这个都是烂掉的啊，动不动小庙里出来也说自己是住持，那说这个非常可笑啊。他这个随意通法师啊，学了天台教观之后，991年呢，他自己开始弘法，住差甘府寺，又在995年进驻四明山宝恩院。这个什么原因呢？甘府寺原来是个寺庙的比较小，那跟他学很多，所以他觉得这个寺庙太小不好啊。在自道元年，宁波有一个这个大护法，他跟这个一同，跟这个四明智利大师接触之后啊，非常的佩服他。我感觉好像他把自己的那个家宅院啊，过去的这个大地主啊，这个是当官的，把自己的宅院呢设掉，好像请他来住持的。这个寺庙比较大，所以他在995年呢，又在四明山宝恩院呐，当住持。大中祥符二年，公元是1009年的时候呢，这个宝恩院呐重建落成。重建落成说明呐，当时这个还不够大啊，重新再造。1010年，奉皇帝的圣旨，受延庆寺寺。 原来就是宝恩院。这个寺庙造好以后呢，这个当时朝廷里的皇帝啊，给他赐祀了一个名额，哦，叫做迎庆院。那这个说明呢，在他的这个影响之下，哦，这个皇帝都知道了。皇帝呢，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所以给他呢赐了一个匾额，啊，把这个宝恩院呢改成这个迎庆寺。我们之所以称他为四明尊者，你看下面说，知礼于此，庄士讲唱，四十余年，学徒并于东南。他后来住的隐庆寺呢，啊，讲是讲学，唱呢是修唱，也就是说白天带大家这个学习听他的教观，啊，晚上呢跟大家呢一起修唱。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三昧宝忏呢，已经把后面的下半部啊给它去掉了，前面半部呢都是这个通过啊，这个是动的这方面，后面这半部呢是静的方面。法华三昧宝忏前面呢都是怎么拜的，哦，然后呢这个怎么去闹佛的，所以它是在动当中修。后面半部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打坐观这个实相修止观，所以这里的说是讲唱四十余年。那用句话来说的话呢，就是学修并重，白天呢这个学习教理，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共同这个打坐修行啊。好，我们看知礼跟尊士并为三家派的中心人物。这个尊士又是谁呢？尊士是跟知礼法师呢是师兄弟啊。尊士法师在天台宗里面呢影响力也非常大。他是怎么回事呢？知礼大师是偏重于易学这一块，尊士大师呢是偏重于弘扬这个唱法这一块。所以尊士大师在天台宗历史里面称之为是白家白布忏总。好，我们现在所有的什么观音忏啊、地藏忏啊、什么忏什么忏的，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尊士大师，所以称之为白布忏总。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学这个历史啊，大家搞不清楚。我们如果学了这听得懂历史，就明白各种的这个唱法呢，基本上是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教理为准的啊。我们净土唱也好，密度唱也好，或者是其他唱，虽然不是知礼大师不是这个尊实大师做的，但是几乎呢都是以他为蓝本。所以在我们这个银海这一带呀，如果哪个寺庙里拜什么忏呢，他认为这个是修净土法，实际上他这个修的方法呢都是这个天台宗的东西啊，只不过那些老居士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时住在慈云寺啊，又称之为慈云忏祖。我们现在这个做功课里边的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意净光照我持着摄我，这一篇的这个法愿文呢就是尊师大师做的。他是三家派的中心人物，这个什么意思呢？当时知礼大师啊跟这个三外派的知缘法师、布文法师他们那边的打文字官司，哦，文字官司不是真实的这个打官司，哦，他写了一部书来铺着他的观点，对方也又写了一本书铺着他的观点。尊师大师呢为了维护知礼大师的观点，他曾经也是参加过这个论战啊，所以他们尊师大师啊也是三家派的中心人物。下面说跟三外派的悟恩系统门下对立达四十年。下面呢是介绍 们这个争论的观点啊，内容是怎样回事。下面说三外派有问斟酌金光明选义发挥记。金刚敏经选义这本书呢是智者大师做的，发挥记呢就是悟文法师对金光明选义这本书的解释。悟文法师呢他主张了金光明经选义的广本，虽然他下面的这个题名是智者大师，实际上呢不一定是智者大师的真正的著作啊，所以说这里说实非真作。他认为啊，这本《金光明选义》呢，是后人委托智者大师的一本著作啊，不是智者大师的真的著作。所以呢，他主张呐是真心观。真心观什么意思呢？以所观之境为真心，这个真心呐就是真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是止观啊，这个止观呐，我们在得到了这个止之后的基础上，就开始这个观心。我们观一样心起来，根据三外派的古文法师他们的这个主张，这个一念观心，我观哪个心呢？就观那个真如实相的真心啊，所以叫真心。真如实相的真心呢，我们现在所用的呢是凡夫的心，是妄心。这个妄心是假的，你观它没用啊。好，所以他认为也就观这个真如之心，观真心。那智利大师呢，他看到了这本的《金光明选义》的发挥记之后啊，智利大师认为他这个解释有问题啊，所以又做了一本叫做《夫中四难》这本书。这个《夫中四难》啊，是扶持听台宗的正宗这个教义，解释啊他这个有错误的地方啊，来铺测文法师所谓的金光明选义广本非真作之说。智利大师做了这本《夫中四难记》啊，来铺着五文法师的观点，认为说不是智者大师做的，也他认为他这个说法不对，他认为呢这个应该是智者大师做的啊，而且主张呢是妄心观。这个妄心是妄心观什么意思呢？我们观心的时候呢，不是观那个真如之心，而直接是观我们凡夫所起的一样妄想，啊，一样妄想之心。那为什么他有这种说法呢？你看我们这个凡夫真如实相之心呢，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你根本没办法能观它，好。所以我们这个能观的只是观这个妄想心，实际上这个妄想的心啊，那就是这个真心的体性。好，这个真心跟妄心是怎么一个区别呢？真心就像这个水一样，妄心呢像浪一样。这个浪跟水呀，它是这个一体的。那我们这个凡夫如果是观水的话呢，属心就是看到这个波浪表面的这个波浪。那你如果不要这个波浪，直接这个看水，你这个除了波浪下面怎么能够看到水呢？说这个真心跟妄心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凡夫如果是迷的时候呢，只是看到浪不看到水啊，那这个悟的人呢，知道这个浪当下就是水，所以我们凡夫在迷当中啊，所以第一步呢，首先要观察这个一念的妄心。所以这个智利大师啊认为，我们首先下手应该是应该心要观这个妄心， 说这里说主真呐、啊、妄心观，哦，说妄之境为妄心，这个妄心什么呢？就我们的第六意识，哦。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观品呐、啊，三家派跟三外派呀、啊，其经王父论难，总共啊这个40余世经。这个就所谓的三家派跟三外派的论章啊，论争。其实三家派的议论大多出自知理，其往来论议的文章收于《史义书》《光兴二百问》等典籍中。他对于这个三外派的这个铺测啊，其中呢就是《十不二门紫药抄》啊，是他的这个代表作。啊，其他有关于智者大师的《光阴选义》《金光明经选义》等著说之作，由于《光经书妙中抄》等极独特的境界，既批评三外派诸说，复宣扬听他的教义。知理大师呢，他对听台宗的智者大师的著作，其中呢是《光阴选义》啊，这个《光阴选义》呢，它是被我们这个《妙法莲花经》里边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呐、啊，智者大师对于这品呢，专门是提出来新写了这个选义啊，这个《光阴选义》。那这个智利大师呢，对观音选义呢又做了解释，啊，金光明经选义也是一样，这个智利大师做的，然后呢，智利大师呢又把它做了这个注疏啊，那注呢是注解，疏呢是疏通，那文字不懂的地方呢，把它这个疏导疏通一下，说注疏呢，也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解释的意思。他这么多的著作当中，对智者大师的这个讲解的，对智者大师的这个著作啊，再解释，其中是《观经书》的妙中唱，是非常的这个突出，非常有名。《观经书》妙中唱，《观经书》是哪本书呢？就净土宗里面的三经一论，三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呢，仅称为观经。啊，观经书是智者大师对这部观无量寿经的解释，他这个意思呢还是比较深，所以这个智理大师到了宋朝的时候，智理大师呢又把这个观经书啊重新呢再做注解，啊，把智者大师的这个著作呢再给他这个注明，再给他解释，说这个妙中唱啊，他在《观经说妙中唱》里边啊，他是以独特的境界啊，批评三外派的种种说法，又宣传弘扬的听台宗正统的教义啊，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就是因为有三家派跟三外派的这个互相论战啊，在我们这个佛教界的影响非常大啊，那引起了各家的这个兴趣跟注意，所以这个听台宗呢兴起来了。而且在我们智理大师下面的这个学习的呢，这个听台宗啊，他的门下呢分为这个三大家啊。下面说智理门下分三流，听台宗啊在智理大师下面呢，他有三个弟子，称作听台宗三大系啊，多有这种说法。三大系啊，历经数代盛行不衰，他这个听台三大系呢，一系是在杭州的南平系，一系呢就是宁波的这个四明系，啊，还有一系呢就是 在我们临海的这个东叶山冷冷系，啊，杭州的好像叫行真，或者是房真，哦，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的。然后这个在临海冷冷的呢，叫做这个神智啊，叫真一鲁啊，叫什么真鲁啊？这个在他的下面呢，在三大系呢，弘扬这个清代教法非常有名，啊，所以称之为清代三系。这个时候呢，果清寺啊反而没有出人才，因为智利大师他长期住在这个清长期住在宁波的四明山，所以他培养出来的这个弟子们呢，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宁波，一个呢是在临海那个地方。宋真宗感佩其德，谥号法智大师，啊，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代祖师。你说我们中国啊，地方是这么大，这个出家人呢，并不是这一百人、两百人。在历史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在北齐，当时这个北周啊，驻地把这个北齐消灭掉了之后，内令还俗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有80万。我们知道，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国家非常多啊。专门一个北齐一个小国家呢，就有80万的这个出家人，800万啊，八十万，我想不起来了，八肯定是80开头。那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呢，这个出家人是非常多。那在这么多的出家人当中，能够得皇帝赐封的，受皇帝呀、啊。认为他这个道德非常高超的，那肯定不是太多啊。所以这里这个皇帝啊也非常感动啊，对他的这个道德跟学问啊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佩，所以呢谥号呢法智大师。他长期住在四明山的延庆寺，所以我们尊称他为四明尊者。兴圣六年，称仰阿弥陀佛数百声后四季，四寿69。所以我们这个天台宗从智者大师做了净土十疑论，又对这个观无量寿经呐、一解释啊，在我们后来的几代祖师，特别是到了这个宋朝之后啊，基本上是教义天台行归净土。你看我们这位的四明尊者，他最后也是这个往生西方，念佛求生西方。那这个我们天台宗这系的修法，受这个祖师的影响，所以学天台宗的人几乎都是修净土法。所以这个天台跟净土呢，几乎是这个没办法分的。他的这个从现代人来说的话，他寿命也不长啊，总共是69岁。他这个生平呢、致力于著作、讲说、礼忏、修复，是一位结行并进、福慧双修的菩萨行者。行平二年（公元990年）以后，讲《法华选义》啊7遍，《法华文句》8遍，《摩诃止观》8遍。《大盘涅盘经》收一并，前面的《法华选义》《文句》《摩诃止观》，这个天台山大的智者大师自己的著作，《大盘涅盘经》收呢，这个是第五代张安大师的著作，啊，这个《净明经》收，净明就是《维摩诘经》， 这个智者大师呢，专门是给隋炀帝啊注解这本书，但是没有写好呢，好像就远寄了啊。《金光明经书》呢，《金光明经选》就是选的，那这个呢是智者大师的这个著作啊。这个《金光明经书》啊，如果是选译的话呢，就是他写的；书的如果后人写的话，是另外的一个祖师啊。将《金光明经选书》呢是四病啊，十病。《观心别行选书》七病，《观无量寿佛经书》七病，《金刚碑》等奇数繁多。这个《金刚碑》呢，这个是九祖湛然大师这个。专门是针对法严宗、禅宗他们错误的观点啊，写了这本书来反驳他们的啊。又礼拜各种倡议100多笔，曾经男子供佛、塑造佛像、修信进寺院，不计其数。那不得了啊！这个男子供佛啊，你说从过去的祖师一直到现在呀。在出家人里面还一直在延续着。我经常打比喻，你说我们这个手指稍微在灯上烧了一下，痛得受不了，他能够把这个手指烧得更苦。在我们中国的祖师的传记里面可以经常看到，那这个姓氏当中有没有呢？也有。我们这个涌泉呐、啊，临海涌泉寺，我的那个师兄弟啊，今年70多岁，他这个手指就烧得更苦，他是这个。大概在零九年，他把他这个手指烧掉，现在呢还烧了这个半根，只剩下半根。说这个古代有呢，现在还是有啊。著作有《金刚明经文句记》，这个《金刚明经文句》呢是智者大师说的，记呢是他自己写的啊。他的记啊，又把这个《金刚明经文句》呢作为解释，是记。修忏要旨，修忏要旨呢，就是对于这个法华上的宝忏呐、啊，他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去修，啊，也主要的宗旨是怎么样修法。金光明经忏仪，一根据金光明经这个经书呢，根据这个意思理念的重新定了一套，让我们怎么样悟得这个。诸佛如来的这个三德密藏的真如实相的道理，啊，有10多种。现今台湾多数佛教寺院每个月呢固定修持大悲忏科仪，就是四名尊者法智大师所作，啊，那我们这个大悲忏呢、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多，也在台湾呢，他不是每一个月固定修持大悲忏仪。这个四名尊者法师大师所作，那这个呢是在宋朝啊，经过知礼大师的这个弘扬维护，所以在宋这一代呢，这个听台宗还是非常兴盛啊。宋之后呢，听台宗在元明两代衰微，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位偶一大师，偶一就智虚大师啊。他自称呢是师塾台宗，作有《法华会议》等书，对听台教观博有法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到了这个明朝清秋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偶一大师出家了之后呢，他觉得我们这个听台宗的这几位这个做法师啊，这个心量太小了，啊、哦，这个门户之境太强。他本来是这个。对听台宗教理呢是非常欣赏。他当时在23岁开悟了之后啊，他在佛像前面呢抓龟，他说我是弘扬哪一种好呢？自己决定不下来，啊，在佛像前面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这个啊非常虔诚的祈祷，然后把佛像摆正。3次抓龟的时候呢，多是抓到这个天台教官，所以他开悟之后呢，他就发誓啊，一心一意的这个弘扬这个天台宗， 那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称之为是天台宗的这个祖师呢？因为他主张呢，这个教是佛的口，律是佛的身，啊，这个定呢，这个是佛的心，这个戒律教啊，戒定教啊，就是佛的身口意，它是一体的，啊，那不应该呢，这个教去毁谤这个成教下不应该毁谤啊，这个宗下，啊，宗下不应该毁谤这个教下，他认为呢，应该是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如果自认为是天台宗祖师啊，他怕当时那些人就骂他，说他这个是叛宗，啊，背祖叛宗，所以他不愿意说自己是天台宗的祖师的，不愿意说自己是天台宗的这个猛将，所以称自己为师叔台宗。他对天台宗呢是非常的这个赞赏，啊，他写了个《法华会议》等书，《法华会议》呢，就是根据智者大师的《法华选义》《法华经》的文句，啊，比较纲要性的这个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啊，做了这种《法华会议》。我们现在这个法师这个讲经或者佛学院要学的，因为《法华文句》跟《选义》呢，这个太庞大了，基本上呢，开课的时候都是以《法华会议》啊为参考书。这个《法华会议》呢，基本上呢就是根据天台宗的观点去解释的啊。所以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有秩序偶一大师的影响之下呀，这个天台宗有幸存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大家称自己是天台宗的系统的那些法师呢，基本上就是偶一大师这个传下来的。天台宗到了这个明朝这个时候啊，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嫡传派的，一个是灵峰派的，大家还搞得清楚哦。在宋朝的时候呢，是分为三家三外，但是呢三外派呢是延续了四十多年就摔下去了，没有了。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又分为两大系，一个是灵峰派，一个是嫡传派的。嫡传派是谁呢？就是幽栖传根大师，他专门住在是天台山的那个高明寺，啊，高明寺呢，他当时传下来的时候呢，是传给他的外甥，他外甥也是出家人。这个天台宗嫡传派的外甥这一派呢，非常讲究修行，持戒念佛，他主张呢在山林里边呢好好进修，啊，他主的是这个偏重于修行这系，也就是太偏重于修行，一直于深山老林里边，你说要这个要求非常严格，要持戒，要修定，要念佛，所以呢，后来大概传到我们后面的时候呢，越传人才就越没有，越传人越没有，终于在民国年间的时候，国民党的时候呢，连那个水传水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天台宗的嫡传派呀，我认为呢，现在应该是没有了。那这个灵峰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位偶一大师。偶一大师，他这个在幽栖大师之后啊，他住在这个灵峰寺，啊，他这个主张呢，这个戒律啊、唯识啊、禅宗啊，都要笼络到天台宗这个教义来，所以他这个寺营啊非常宽阔，而且呢主张要弘法，那这样的话呢，他下面的弟子培养出来非常多，所以这个天台宗呢灵峰派啊就这样子继承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后人的这些辈分呢，基本上是偶一大师灵峰派下面。我们这个，那在智者 在殷墟大师之前呢、啊，武威大师之前呢，这个元朝啊、明朝啊，比较衰微哦。这些祖师呢，只是把这个教观呢、啊、相传传下来，并没有把这个能够听到这个教义啊，能够发扬光大起来啊。那这个清朝之后呢，进入民国，民国的时候呢，我们又出现了一位地行法师。民国以后，清丹学的复兴得利于地行大师。像我们现在温州地区的这个图图寺、宝堂寺啊，都是这个地行法师在民国年间把它修复起来的。啊，还有呢，我们百象塔，我们到温州去过去坐轮船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百象塔。这个百象塔呢，就是地行法师当时把它造起来。地行法师呢，他是我们台州黄营人，他这个出家之后啊，也一心一意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天台教观，所以他一辈子呢是弘扬这个天台宗。他的弟子啊，从我们这个浙江啊、上海啊，甚至这个东北，之所以有天台宗开始，也是这个地行法师的弟子，这个像唐虚啊、他们呢把这个天台宗这一脉呀、啊、传到了这个黑龙江辽宁那个啊，说东北三省三大丛林多是地行法师的弟子在那里传过来的，所以把这个天台宗传到北方去的呢还是个地行法师啊。他的著述有大乘直观属记等十余种。大乘直观述记啊，大乘直观这个谁做的呢？是我们天台宗的第三代祖师朗月大师做的。啊，述记呢是地行法师写的，他就解释了这个大乘直观的修法啊，它的内容等等。他为了能够培养出很多的学生，所以呢创立关中隐修社。作为培养大听胎学者之专门学府，一时人才微齐啊。下面这几个祖师呢，这几个法师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这当时影响力非常大。仁山、长兴、宝镜法师呢，后来是接地行法师这个法脉的啊，他是作为听胎宗的一个祖师，这个法脉传承下来的。静修呢是我们洛阳人，他当时在龙山出家啊。这个出家之后啊，他后来呢是跑到了这个宁波，在关中隐修社里面读书学习啊。他影响也在当时代呀、啊，他现在呢做了一本教观干中的科室啊，教观干中这本书呢是武威大师做的。武威大师当时看到了《天台师教义》这本书呢，是偏重于这个理论比较多，观法修学这个比较少，所以他又做了一个天台宗的教观干中。那这个内容呢稍微比较略，也比较深，所以静修法师法心啊，他当时在民国的时候住在杭州圣水寺。又写了注解了这本教文干中，叫做教文干中科释啊。唐虚大师他是东北人，他后来在山东青岛创立了藏山寺啊。禅定可端在民国时候啊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师啊，对天台宗贡献也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在民国年间呢我们天台宗又兴盛了一下，但时间非常短。民国开始到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总共只有37年，好，这个时间比较短。在台湾呢，有新竹秉宗法师，秉宗法师啊，他是台湾人，啊，新竹姓，他跑到我们大陆里面来呢，也曾经到关中学社攻读，关中学社就是关中研究社的，好像是这个前身，啊。刚开始是关中学社，后来可能是改成是关中研究社，啊， 后来他在天台山果清寺跟那个净权法师呢，好像学习过一段时间啊，这个秉宗法师。启蒙人慧月法师承其法系至今，慧月法师呢现在还在，已经是90多岁了。慧月法师呢，他曾经留学过日本啊，他是这个博士学位。他在这个台湾呐、啊，现在也称之为这个台中太祖了，啊，也是老一辈的这个人了啊。所以这个天台宗法脉呢，一直还在传，但是他这个到了明朝，尤其传灯大师的嫡传这一派呀、啊，我说嫡传呢，还是就是基本上是根据这个祖师的教诫，没有这个超越啊、哦。那偶一大师他这一派灵峰派呢，他已经有很多的其他宗派的内容都给他融入到天台宗教里面，也大概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上面学的呢是天台宗的简单的历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